四世纪的第八章，从第八章的22节开始啊。上一次我们所看到是基甸他打了胜仗，那今天我们从八章的第22节一直到第10章第5节，今天我们会看到三个，一个叫亚比米勒，一个叫妥拉，一个叫雅尔，这几个可能都不是很有名啊。那可是今天的经文是因为是蛮多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成一个经文来讲啊。亚比米勒啊，这个是何许人也啊？他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士师啊，但是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呢、啊，第九章都是在描述他的事情。其实他就是基甸的儿子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把他归到士师里面啊，只是不是神所立的。那他只是啊接续基甸啊，来去这个管理以色列人啊。你们喜不喜欢做长啊？做官？啊，不喜欢做官。到老了之后就知道说，哎呀，做官并不好玩呐、啊。小时候不就不一定啊。小时候说要做长好不好？哇，好啊，要抢着、啊、选我当班长，选我当啊排长什么东西的。所以我们人天性的哈、啊，做官哈、啊，就觉得说好像高高在上，你可以去管理这些事情啊。同样的这个。今天我们所看的啊，这个亚比米勒啊，他就希望做什么？希望做王啊！你看到这边有重要的是有一句话哈、啊，第九章，我们先跳到第九章看一下啊，我们再回顾这整个的故事啊。第九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啊，讲到这个亚比米勒到了示剑那里，对他的外祖全家的人说啊，你们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。70个人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啊？你们要纪念啊，我是你们的骨肉，因为他是示剑人啊。那后来这示剑人他们就拥立他做王啊。你看到第六节，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啊，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。我们以为说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啊，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啊。他在士师的时代他就被立作王，当然这个被立作王不是按着神的意思哈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，而是他们人的意思来做的事情啊。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人心里面哈、啊、就想要做王的一个心。那可是我们看一下基甸哈、啊、当基甸打胜仗，我们回顾他在第八章哈、啊、我们看第八章，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就是他打了一个胜仗啊，然后后来他就治理以色列人啊。然后第22节这边有一句话啊，我们来思想一下啊。第八章22节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啊。这里没有讲做王，讲管理的意思其实就是做王的意思啊。可是基甸怎么说？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好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啊。管理的意思就是做王的意思啊，我不做你们的王，我的儿子也不做你们的王，唯有耶和华啊做你们的王。他们为什么要找基甸做王呢？因为基甸带领他们打胜仗啊。所以王哈、啊、你要做王的条件是什么？哦，你很厉害哈，你可以率领我们哈，你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， 能够带领我们打胜仗。哇，这个人做我们王是最好的，对，啊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。现在我们要做王的不像是以前啊，以前在可能在原始的时候啊，你要做王，你要做酋长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有本事啊，会打架哈、啊，哦，打无敌手哈、啊，这个啊，我们把永立他做王啊。现在不是，现在那个王的。做总统，嘴巴很厉害就行了的，耍嘴皮子哈。哎呀，这个选票都是用靠一张嘴巴的哈。因为现在我们是要拉拢人嘛，就是会说话哈。所以除了要会打仗之外，要会说话哈。可是以前的人的话，是希望你是能够很英勇、大能的勇士，因为旁边都是敌人嘛。以前做王是要干嘛？是要打仗的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啊。所以这个基甸哈、啊，你看到基甸在之前啊，他的样子啊，你知道基甸他的样子，我们来看第八章哈、啊，第八章的第18节啊， 他们的样子像什么？像王子的样子啊。因为这个基甸曾经问米甸的两个王说啊，哎呀，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？他就回答说，他们好像你啊，个人有王子的样式啊。所以基甸有没有王的样式？王的样式不知道是像什么，可能是眼睛大大的哦，很凶，很凶悍的那个样子哦，看起来就像王一样啊。哎，可是后来哈，你要做王，一定要有很有胆量，很有勇气啊。你知道要敢杀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哇看到血就昏倒的那种人，可以做王。我们都是这个样子。现在，我们现在看的好像说啊，现在在描述圣经上的东西很野蛮啊。其实你看到历史啊，在才100多年前呢，100多年前很多事情，你知道，在台湾的原住民啊，不是有没有杀头的习惯？那个无缝的故事吧，我们说才不是，这野蛮的故事都是人家编出来，有没有真的杀头的故事？
有，
其实是有哈。我回台湾的时候买了这个公共电视拍的一系列的那个影片啊，讲到说台湾过去的历史，台湾过去的历史，他们有很多的那个冒险家了或者传教士，他们到台湾去之后呢，写的一些事情，就描述他们所碰到的事情。大部分描述到他们到东部的时候，到台东花莲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常常会碰到原住民是杀人，然后看到地上有一个汉人的尸体在那边，头不见了。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那就有一些宣教士后来也进到他们部落里面，看到他们的大头目，然后跟他们的村落在一起，发现说哇，那些年轻人啊，那些小孩子从小就训练他们要很勇敢。怎么训练他们很勇敢呢？就跟那些人头啊骨头在一起。所以我那些从英国从那个文明国家来看到，哇，好可怕，怎么房间里面摆那些人头？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让这些人训练他们的胆量。如果表示说你这个人是一个男人哈，将来是要做勇士的话，你要证明一下，你就出去啊，找一个汉人哈，把他杀了，把头拿回来，这个表示你很勇敢啊。然后那个大头目哈，大头目手里有刀嘛，那个宣教士看说，哇，这个刀好漂亮哦，哎，奇怪，旁边有很多小须须的，什么意思哈？那个小辫子哈，每个辫子哈都是那个头发做的，杀了一个人就把头发编起来，哇，你好多头辫子，表示你很勇敢哈。哦，当他拿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就觉得说他很勇敢，所以你要敢杀人。可是在这里哈，我们看一下基甸哈，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他想训练他的儿子啊。你看到在第八章二十节啊，讲到说基甸想要把这两个王哈，米甸的两个仇敌的王杀掉，于是对他的长子以铁说：“你起来杀他们啊！”他可不可以杀？可以嘛哈？哎呀，你已经赢了嘛哈？你可以。可是以铁怎么样？因为是童子，害怕，不敢拔刀。这种人可不可以做酋长？这种不行嘛。所以这是长子，你看长子最厉害的，结果竟然还不敢哈。所以基甸说：“哎，算了，我不要做王啊。”我的儿子也不要做你们的王哈。所以以色列人是希望有人能够来带领他们做王，能够去征战哈。但是做王的条件必须是一个很勇敢很狠的哈。但是基甸说不是啊，一方面他也知道说只有神才是他们的王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原则啊，他是属神的人，知道这个原则。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做他们的王哈。那后来基甸所做的事情哈，他表面上拒绝做王哈，可是他后来做的一些事情，你看到哈，第一个他说哈，有件事我求你们，请你们将个人所夺的耳环哈给我。这个仇敌是以实玛连，他们戴耳环，这个耳环的这个纯度哈，金子纯度是很高的，所以他把这些累积起来之后，哇，就拿了1700舍克勒哈。这1700舍克勒其实是一个很高的，相当于42磅啊，那就做了一个以弗德哈。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？以弗德是求告神的。以弗德其实是一个衣服，一个衣服哈，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哈，就是在圣殿里他们服侍的时候要穿的。那以弗德里面啊有那个宝石，所以要求问神的时候就穿着以弗德来求问神啊。所以 基甸就做了一个以弗德啊，很可能就是做了一个像啊，那个偶像他们所穿的衣服就是以弗德。那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很渴望，可能渴望做祭司，因为以弗德只有祭司可以穿的啊，所以他很渴望做祭司，因为在当时的迦南人他们做王的话，他们不只是做王，而且有祭司的职分哈，所以不只是管理这个族人，还可以跟神有一个交通哈。可是这个东西后来呢，就成了他们的网罗，因为他们去拜那个以弗德哈，就像是那个铜蛇一样哈。所以就现在这个网罗里面，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以色列人还是陷在偶像崇拜里面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就看到二十九节哈，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，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，哇，七十个儿子表示他有几个太太？
不晓得
几个太太啊？你知道一个人可以生几个孩子？最多，金氏世界纪录哈，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是在我们台湾，有一个原住民的哈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六十几岁哈，她生了二十四个孩子啊，然后。今世世界纪录给大家一个证明，但是因为他生的孩子生太多了哈，没有好好的教育，到后来他六十几岁的时候，他说你跟谁住？他说我还是一个人住。他说其他人因为他们也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所以他们也都很贫穷，有时候有的人还要去接济他哈。所以虽然生了那么多孩子，还是到最后六十几岁还是自己在那边生活。可是过年的时候他们都回来，过年回来的时候。记者就去采访啊，这是记录保持者目前来讲，所以七十个儿子的话表示他很多妻妾啊，你知道你要很多的妻妾，要么就以前是大户人家富户，或者是以前做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做王你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妻子啊，有很多的妻妾。所以基甸我们看到他虽然表面上讲说他不做王，可是他做的事情就像是王一样啊，而且他后来有了个妾啊。妻子跟妾怎么不一样？
姨太。
如果你有很多的妻子，有些叫做妻子，有些叫做妾。所谓妾的不一样，就是名分上，妾是买来的。好，妾的可能就是奴隶或者卑女，卑女后来跟你发生关系，像好，就像你买一个人过来，而不是去聘他过来的话，那就称为。
没有约，
因为他是用买来的，
没有真的名分
啊，所以他名分上来讲跟妻子是不大一样，所以这个妾可能是他是一个奴婢啊，是一个奴隶，然后后来他把买下来，生下来一个儿子，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就是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的意思是，来教你们一个希伯来文哈，亚比你看到圣经上讲到 ，ab 哈，就是阿爸爸爸哈。米勒呢，米勒这个字啊，不是米勒牧师啊，米勒这个字是 Melech 的意思，就是王 King 啊，爸爸是王的意思啊，你怎么可以取这个名字啊，你爸爸是基甸啊，对，可能是他的妈妈啊怂恿他取的，可是后来还是基甸啊，所以讲这边讲说基甸与他啊起名叫亚比米勒啊，所以这个米勒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适当，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爸爸是王哈啊，那这个表示他里面说不定哎，你不是讲好说你不要做王吗？你儿子也不要做王，为什么给你的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哈？所以后来果然后来这个亚比米勒后面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就做王了啊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亚比米勒哈，他怎么样做王哈？因为他是。妾所生的儿子，可能他的名分上面来讲，比起他其他的兄弟来讲，啊，所得到的那个名分比较不好哈，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想要高过他们的意思，所以他就跟他的外族全家，也就是说，因为他是示剑人哈，他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希望说七十个人管理你们呢，还是一个人啊？而且你们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哈，我跟你们是一伙的，所以。不管怎么样哈，你投票哈，不管你表现的好不好，如果你是跟我们是一伙的哈，啊，是我们这家出来的话，我们还是会选你的哈。所以这个世间人果然后来就倾向亚比米勒哈，他就支持他，就给亚比米勒七十舍克勒银子给他啊。那七十舍克勒 米亚比弥勒就雇了些匪徒来跟随他啊，你杀一个人伊斯科勒、啊、就把70个人全部杀死了啊。所以你看他狠狠，对不对？做的事情是狠狠，所以在当时你如果要做王的话，怎么样？要狠狠啊！你看到历史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你心不够狠的话啊，你就很难做王啊。所以中国后来有人写一本书叫《厚黑学》，对不对？你的脸皮要厚，对，心要黑哈、啊，你才能够做，才能做王。讲到《三国演义》的那个哈、啊，所以讲到真的是在历史上啊，真的是你心要狠啊，你脸皮要厚。像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后来他把他的兄弟给杀了，之后呢，亚比米勒就被世界人立作王，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。示剑这个地方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啊。示剑这个地方是在以法莲，以法莲山地就是以色列地的整个地的中央。它那边有两座山，一个叫做基利心山，一个叫以巴路山啊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，他们不是在两边吗？两六个支派各在一座山上，一个是宣告祝福的话，一个是宣告咒诅的话。是在哪一座山宣告祝福的话？基利心山哈、啊，在以巴路斯宣告咒诅的话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发生之后呢，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哈、啊，第七节那边讲哈、啊，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，就是在示剑那里哈、啊，在那山顶上，去大声喊着叫哈、啊，喊着就说了一段话。那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一个故事哈、啊，他讲一个预言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故事哈、啊。他说：“世界人呢、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啊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啊，给他们一个警告。”第八节他说：“有一时树木要高，一树为王啊，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啊，我们都想要有人来做我们的王啊。”当时以色列没有王，可是周围的国家都有王，都很强盛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渴望要有一个王啊。就找橄榄树，可是橄榄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供奉神的和尊重人的油，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”他不愿意做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橄榄是做什么用的？做油的，对哈。他说：“我这个本分做得好好的，我不要失去我的本分哈，我不要做王哈。”然后接下来，树木又对无花果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无花果树又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，飘摇在棕树之上呢？”同样也拒绝哈，无花果也拒绝，因为它是无花果会结出果实来，可以做食物的哈。他不要做王。树木又对葡萄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葡萄树又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神和人喜乐的新酒？”啊，葡萄是做酒的。他说：“我岂肯飘摇在众树之上？我也不要做王啊！”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很有意思的啊。以色列地最重要的出产的树就是这三种啊，一个是橄榄，橄榄是出油的，啊，无花果是出粮食、出食物的啊。然后葡萄呢，就是做酒的啊，这三个啊。然后他不要做王，接下来众树就对荆棘说：“你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啊！”然后荆棘就回答说：“你若诚诚实实的。”高我做王，你真的、哦、要高我做王的话，就要投靠在我以下，就要好好的来顺从我哈、啊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哈、啊。所以后来他们找到荆棘啊，所以这三种树他们找了，这三种树都不愿意，可是这个荆棘就出来哈、啊。所以在以色列地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经文哈、啊。在104篇，诗篇104篇，橄榄树、葡萄树，啊，跟无花果树这三个是最重要的。大家记得哈巴谷书那边也讲的话嘛，哈，啊，就是讲到说，如果这些都没有出产的话，那表示说，哎呀，我们的境况是很荒凉，是很糟糕的啊。因为最重要的，我们人民生最重要的这三个东西，哈、啊。你看到第104篇讲到神哈，他赐福给我们的时候，就是给我们这些东西哈。第14节104篇第14节说，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。所以这些树哈，是有神的恩典跟祝福的时候，他就得出一些东西，是让人家可以得着恩典，可以得着好处。第15节。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就 酒就是葡萄嘛哈，得油能润人的面，就是橄榄嘛哈，得粮能养人的心哈，所以葡萄、无花果树跟橄榄是最重要的哈，民生所不可缺少的。所以当你得到这些之后呢，表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祝福。可是荆棘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圣经上第一次提到荆棘是咒诅来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创世纪的第三章。所以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他就赐下给人田里的菜蔬哈，还有树上所结的一切各样的那个果子，他们都可以吃。所以现在橄榄、无花果、葡萄树其实都是神给人的赐祝福哈。但是当人犯罪之后，你看到第三章第十七节哈，他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所以整个地就咒诅就临到这个地上啊，然后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的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啊，你也要吃甜甜的菜蔬。所以荆棘蒺藜等于说是地受咒诅之后的一个产物。所以你要做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哎，这些都不愿意做王，因为神没有发命令啊，他们不能做，他们只能按着神给他们的本分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啊。可是他们后来找不到人做王的时候，竟然找到荆棘啊，但荆棘这是一个受咒诅的。所以约坦他说哈，像荆棘所说的话啊，说你们一定要投靠在我荫下，不然的话有火就从荆棘里发出来。荆棘的作用是做什么？
烧
火哈，焚烧哈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实在没什么好用处，哎，但至少有点用处哈，可以当柴烧哈，就烧火。所以当火，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的话哈，我就有火从荆棘里出来啊。所以荆棘有时候森林大火就是一点小火开始啊，啊，说明他们在研究，所以说不定从荆棘里这边所烧出来的火哈，害得这个整片树林哈全部被烧着。所以约坦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现在找荆棘做王，可是荆棘后来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会烧死你们哈。所以他后来就讲了说，你们现在立亚比米勒做王哈，你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对的哈，因为你们亏待了基甸，他过去曾经为你们征战，可是你们把他七十个儿子都杀掉了。所以哦，如果你们这样子做的话哈，第二十节讲到说，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人啊，然后又愿火从示剑和米罗人中间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哈。所以讲到说，你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哈，会自相残杀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啊，果然就是这个样子哈，就是同归于尽的意思啊。所以他讲的宣告这些话，这个话其实是一个咒诅的话，好，宣告咒诅的话。他本来是在基利新山那个地方，本来是一个讲传讲祝福的一个地方，可是他却在那边宣讲一些咒诅的话哈，果然这个事情也就发生了啊。那这个就是最后的结局啊，因为荆棘是最不合适做王啊，可是他们这些书硬要他做王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哈。后来结果我们看到哈，从第二十二节开始哈，亚比米勒就管理以色列人三年啊，然后接下来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啊。所以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以前士师在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兴起士师，神的灵降在士师的身上啊，可是现在这些人哈，他们立亚比米勒为王，他们所立的并不是从神来的啊，不是从神来的话，你看到神的灵有没有降在他的身上？神的灵没有降在他身上，结果是恶魔降在他身上，是一个对比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听从，是听从神的话。如果我们悖逆不听从神的话的结果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就不是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，而是有恶魔会降在这个身上啊，
像扫罗也是，
像扫罗哈，扫罗的例子哈，我们看到有几个例子哈。这边讲到恶魔哈，恶魔的原文其实就是邪灵啊，就是邪灵哈。邪灵为什么会降在这个亚比米勒跟世界的人中间？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啊，他们是做的是一个犯罪的事情啊，他们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啊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，在何西阿书。有时候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或者我们讲说神任凭这些事发生啊。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按照神的律法诫命，而是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啊，就像立王的事情也是一样啊。就于律法上提到说，我们立王不能随便立啊，一定要神所按立的。在何西阿书的第八章第四节啊，讲到说啊，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啊。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以致被剪除啊，神的烈怒就临到他们身上啊。所以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们里面就是陷在一个顽梗悖逆之中啊。顽梗悖逆之中的结果就会有恶魔，神的就会有邪灵啊，不是从神来的灵就会来辖制我们。我们来看这个扫罗的例子啊，扫罗的例子啊，扫罗有没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？
有
哈。我们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啊，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讲到说，以色列人要立王啊，好，神就答应他们啊，就给他们立一个王，就借着撒母耳就把扫罗给选出来了啊。然后神撒母耳就已经跟扫罗讲说啊，耶和华的灵他会感动你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新人。第六节啊，第十章第六节他说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啊，你就与他们受管说话，你要变为一个新人啊。所以有个新的灵会在他身上。果然第九节，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啊。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，扫罗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遇见他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当中啊受感说话啊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也是哈，第十一章的第六节，扫罗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哎，忽然他受感说话，他们以为他也是在先知当中啊。可是后来他真正开始打仗的时候啊，因为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很谦卑的嘛，人家把他选出来的时候他躲到器械里面不敢出来，后来就被人家找出来的，所以他也是很害羞，也是可能不是那么勇敢的。可是当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就不一样，他就发怒，本来一个人从来好好先生不发脾气，那小孩子常常就会打他，因为很好欺负，他不生气。可是哇，他真的一生气起来就不一样。
激烈也赢得他就生气。
我们看第十一章哈，十一章的第五节，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，就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？啊，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们，因为有亚门人在那边去辖制他们哈，去那边威胁他们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身上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哈，他就因此而出带领以色列人哈，就带这个权柄哈，然后就去攻打亚门人，就打了几场胜战哈。可是后来呢，我们看到神的灵就离开他，是在什么地方哈？我们看一下，在十六章，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提到一件事情，是因为后来扫罗他有两件事情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哈。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神就差遣撒母耳去责备他。我们先看到这个十五章哈，十五章二十二节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啊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相等啊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所以当初他被设立作王的时候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啊，但是当他没有去遵行神的话，结果呢，神就厌弃他做王，因为他没有把神当作王啊。所以你不遵行神的话的意思，就是你没有把神当王。 你没有把神当王的话，神也不让你做王。这个是很一个属灵的原则啊。好，所以后来结果呢，神厌弃他做王的结果就是神的灵就离开他。第四十节哈，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之后呢，有恶魔，恶魔就是邪灵哈，从耶和华那里搅扰他，神就允许这个事情临到他身上，因为他身上有个破口啊，这个仇敌有这个权势啊，他就落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啊。所以不代表说你曾经被圣灵充满，仇敌就不会做工在你身上啊。因为当我们什么时候悖逆，什么时候顽梗啊，悖逆的意思是神说你要去做，但是我们没有去做啊。顽梗的意思是神说那你不要做，你却去做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就会落在仇敌的辖制里面啊。还有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彼得的例子啊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，彼得啊，耶稣他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啊？耶稣其实也讲过说没有人能够认识他啊，除了父之外没有人能够认识他。所以当他问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，只有彼得说对了哈，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耶稣说这个哈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第十六章十七节哈，是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。也就是说圣灵开启他，让他可以认识到耶稣是谁哈。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就有这个权柄啊。所以他后来讲说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。所以彼得就有一个权柄，好，一个像王的一样的一个权柄哈，可以征战，可以得胜的。可是接下来呢，第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哈。然后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能的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就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哎，为什么耶稣说彼得是撒旦呢？因为前面后面一句话他说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啊。你按着你的意思，你没有顺着神的意思，就是你没有让神来掌管你啊，让神来做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谁会来掌管你？撒旦啊，仇敌就来掌管你啊。所以他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啊。亚比米勒虽然是在做王在管理，可是真正在掌管他的是谁？邪灵在掌管他哈，他也没有办法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哈，他其实是被驱策的哈。所以后来所发生的事情，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哈。那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哈，他来出来挑拨哈。我们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加勒哈，希布勒是这个亚比米勒的帮手哈。这个加勒不是那个 Caleb 啊。不是那个 Caleb 啊，是叫 Gaal 哈，他但是中文翻成加勒其实不好，应该换另外一个名字哈，是跟那个加勒是不同的一个意思的啊。讲到他是什么人呢？讲到他是一个叫以别的儿子加勒哈，你看第二十六节，以别的儿子加勒出来挑拨哈，你看到他做了一些事情哈，世间人就都信靠他，听他的话。前面世间人听的话是听亚比米勒的话，可是现在他听加勒的话，好，表示世间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判断，因为他讲的话很多的话是不对的啊。那世间人就出到田间去摘下葡萄拽酒设摆宴席啊，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然后咒诅亚比米勒啊。他们神的庙中，这个庙是什么庙呢？如果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庙是在第八章三十三节哈，叫做巴利比利土啊，巴利比利土。第三十三节，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哈行邪淫，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哈。巴利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哈，比利土的意思是立约，立约之主啊。其实以色列人是跟谁立约的？以色列人是跟神立约，可是到这里他们又去随从别神，以巴利比利土 为他们的神，又跟他去立约，就好像是你原来结了婚之后，你去解除婚约，又跟别人结婚，情况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越来越糟糕。前面只是在那边没有拆偶像哈，到后来呢，去跟他们的偶像去立约了啊。所以他们在这个庙中去咒诅亚比米勒。咒诅亚比米勒是当时外邦人所做的一个习惯哈。你要去攻打一个人之前呢，你先怎么样？先去咒诅他，先做他的像，是吧？试试他。
是的。
啊，我们有时候看到在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哇，先把希特勒的头像哈拿来丢一丢哈，这样子。啊，我们比较有勇气啊。当时是这个样子啊。他咒诅亚比米勒，这个仇敌的咒诅有没有果效？在我们身上？如果是我们是属神的哈，不会有咒诅会临到我们身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如果我们是悖逆神的话，也不要仇敌咒诅哈，这个咒诅自然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看几个经文哈，在民数记哈，我们看民数记的第23章23节，民数记的第23章讲到有一个先知叫巴兰，啊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的仇敌摩押人啊，跟米甸人就请巴兰来干嘛？哎，为我咒诅以色列哈、啊，为我怒骂这个雅各哈、啊。你看到第23章的第7节哈、啊，可是神在当中介入哈、啊，说你不可随便说话哈、啊。那巴兰说好，你说什么我才说哈、啊。所以巴兰就开始提起诗歌来，好来咒诅哈。他说：“巴兰引我出亚兰，摩押王引我出东山，说来呀，为我咒诅以色列，来呀，怒骂咒诅雅各，怒骂以色列。可是神没有咒诅的我，焉能咒诅？我怎么能够咒诅？耶和华没有怒骂我，焉能怒骂？哈，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，他讲的话都是祝福他哈。哦，他说祝福。”他说我没有看见雅各有罪孽，你看到第23章的第21节啊，也未见以色列有奸恶，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，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，哇，他们有眼流之力等等等等等。然后第23节，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。所以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咒诅会临到我们身上啊，不管他讲什么话都没有用啊，到后来都变成祝福的话。但是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话，仇敌咒诅有没有果效？
有，
不仅有果效哈，仇敌不要咒诅，我们也会受咒诅。我们看一个经文哈，生命记的第28章是一个对比的啊，第1节到第14节是讲到。你如果遵行神的诫命，一切的祝福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可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第15节哈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然后呢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啊！你到哪里都咒诅哦，你出也是。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，不都是咒诅，一直到第68节哈、啊，都是讲到咒诅，不是仇敌在咒诅，谁在咒诅？神在咒诅哈、啊，所以咒诅其实是神做的哈、啊，仇敌没有办法咒诅人哈、啊。你看那个人犯罪之后，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是神在咒诅的哈、啊。所以其实真正受咒诅也是一样哈、啊，撒旦也是一样哈、啊，撒旦会不会咒诅我们？如果撒旦咒诅我们的话哈，我们就可以拿一句经文跟他讲哈。你看到第三章十四节哈，第一个受咒诅的其实就是撒旦。第14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什么受咒诅，比一切牲畜的野兽更甚。”等点点哈，所以神他会赐福给我们。福气从神那边来的，同样的审判哈，这个咒诅从哪里来？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哈。所以，当我们一个人受咒诅，其实不是仇敌在咒诅你哈，控告你，是因为真正的来讲，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。当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的时候，我们的结局本来就是要受审判哈。那看到仇敌在那边咒诅，哎，果然这事情发生，哇，仇敌咒诅好厉害哈，不是仇敌的咒诅很厉害哈，是我们本来。 就该受咒诅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，这咒诅本来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噶奥哈，就加勒这个他就鼓动这些世界人来攻击亚比弥勒啊，就去咒诅他啊。他说亚比弥勒是谁，世界是谁，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呢哈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，这个服侍这个原文的意思哈，就是做仆人。这个加勒哈，他是以别的儿子，这边讲以别哈，以别的原文就是厄贝德哈，你们知道厄贝德这个字吗？
厄贝德，对，是那个
路德神厄贝德哈。厄贝德的意思其实就是仆人，好，奴仆哈，是奴仆的儿子，所以他从可能是他爸爸就是奴隶生下来的哈，生下来就是要去服侍人，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哇很不愿意去服侍的心，对不对？一直很想解放嘛哈，想得到自由哈，所以他说哎，还鼓动别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服侍这个亚比米勒呢？啊，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做王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天然人就有一种反应，就是不愿意去做仆人。对，路德其实你看到哈，路德他的境况啊，他是一个
摩押
的女子，是个寡妇，然后碰到布阿斯，所以他对布阿斯来讲的话，哇，布阿斯是个财主，这一切都是他的。路德原来是跟着他的婢女一起去捡这个麦穗哈，十岁的。可是后来他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呢，他竟然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厄贝德，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原来是你的婢女哈。我原来是你的仆人，好像这个地位是这个样子哈，所以他是很谦卑、很卑微的，然后把他所生的儿子给他取名叫，哎，我就是这个仆人。其实一个属神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不会因着服侍人而觉得很羞愧，而反而是很乐意、很甘心乐意的去做哈。可是如果不属神的人哈，你看到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就是我们不愿意来服侍人哈，我们不愿意服侍我们的兄弟。我们要挣开他们的绑锁啊！我们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看两个经文哈，一个是创世纪哈，我们看创世纪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哈。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在创世纪的第27章。这个以扫跟雅各哈，将来这个两个相争哈，谁要服侍谁啊？
大的
要服侍小的哈，但。大的是谁？没有讲大的是谁哈，所以被牵生出来是以扫，所以人家以为说哇，一定是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完蛋了哈。但其实说在属灵的原则哈，真正大的，如果你要为大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做仆人哈。所以到后来你看到，虽然表面上来讲哈，最后的神给以撒给的祝福是给雅各的身上哈。我们来看雅各在27章哈。27章，他的父亲以撒给这个雅各祝福啊，给他祝福就说啊，愿第28节哈、啊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的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兄弟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啊，凡做主你，愿他受做主祝福你的，愿他蒙福啊，这个很好啊，你做你兄弟的主。那以扫听到完了，哇，我弟弟做我的主，那还得了啊？所以就说，哎呀，我可不可以有个祝福啊？啊，没有了，那他就大哭啊！难道你没有什么给我祝福的吗？啊，以撒没办法说，啊，有，好，我再给你祝福啊。所以第39节，他的父亲以撒说：“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哈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。”他愿不愿意做仆人呢？他不愿意哈，就是硬，我就是不要做仆人。好，你不要做仆人，最后你可以哈，从你的颈项上哈那个轭解开这个轭。好，那你就不做仆人啊。其实我们人的天性反应就是不愿意。不是，啊，不愿意有一个人做我们的主，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做，让他做王？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管理我们？我们的反应也是这样子，不要哈。你看到诗篇的第二篇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反应啊。人的反应就是说，我们不愿意做仆人，我们不愿意服侍人啊。我们一定要挣脱这个捆绑，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瑕疵哈。可是 当耶稣来的话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来就是要做我们的王啊。诗篇的第二篇第一节讲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他们在吵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就是在商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哦，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王啊。你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啊。所以道理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。可是耶稣基督来的话，你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，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来，耶稣自己要做以身作则嘛，结果已经到了三年半了，快要毕业了，结果他们这十二个人彼此怎么样，争相为大，争相为大，然后看到哇，当中有两个人有妈妈替他们关说哈，这个那是西比泰哈，第二十章二十节，母亲来拜耶稣哈，求他一件事情，哎，你要的是什么啊？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你的右边，一个坐你的左边哈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争相为大，到后来他们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彼此争相为大。可是耶稣就叫了他们来，二十五节哈，他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哈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就是说，我们是很想做王，可是我们不愿意被人家管啊，我们很喜欢管人家了，不喜欢被人家管啊。可是原则，神的原则是怎么样子？神是给我们这个自由啊，而且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给我们这个权柄啊，神叫我们管理他所造的一切，对不对？
对，
意思就是要做王啊。可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却不听神的话啊！我们要做王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先能够顺从神。如果我们不能够顺从神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就失去这个王的权柄啊！所以本身上来讲，神很乐意我们做王，最终最终的目的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也是要跟他一同做王。可是我们人如果没有让他做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也就失去那个王的权柄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，能够让他做王的话，我们就有这个权柄，我们就跟他一起做王啊。所以耶稣基督来，他为我们做了榜样，就是他就是完全的降服，特别是向着神降服啊，他不是向着人降服，不是对着别人啊，而是对神是完完全全的降服。即使神叫他上十字架，被钉十字架，他也愿意接受啊。所以当他愿意这样接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，这个权柄就是从他来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在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哈。我们人都是要升高，但是一般人的升高总是想要去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往上升哈。但是属神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哈，是你要降卑。因为降卑的意思是你要绝对的顺服那位赐给你权柄的那一位啊。所以第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就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啊，就是我们要谦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这样子的一个谦卑啊。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谦卑的话，我们在神的在人的面前我们也可以谦卑啊。你看从第二章的第三节那里说到，他说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，只要心存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好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好，后面呢是天上地下无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称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哈、哦，所以必须要降卑到一个地步，然后呢，谁把他升高？是神把他升高，因为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。同样的，神造我们的时候，本来就把这个管理的权柄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，本来就是有这个东西的啊。但是我们对神一定要绝对的顺服，完全的降服啊。即使神叫我们做仆人，做卑微的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愿意做。如果我们做到这一部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所有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能够赐给他了啊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将来是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但是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的故事当中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他来管理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呢啊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去跟他们打哈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彼此在那边相杀哈，相杀的结果刚开始亚比米勒一直打胜仗哈，打胜仗打到一个地步哈，哇，越打越狠越残忍哈。你看到有一段话所描述哈，亚比米勒哈打胜了这些人之后哈，就把这个城墙拆毁了，怎么样哈，打得很顺利哈。然后看到第四十六节啊，第九章四十六节，撒上盐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地以后就不能用了啊，不能耕地啊，不能做什么事情啊。那四箭楼的人听见，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庙所哈、啊，是一栋大楼上面哈、啊，有很多人在那边，大概有一千人在那里。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，他们都聚在一处了。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都上撒门山。亚比米勒拿着斧子砍下一根树枝，刚在肩上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。哇，结果跟随他的人也都这样做，哇，不得了哈，大家就一下子把那些这个树枝哈，就把那个楼给围住了，然后就放火烧了卫所，一致那的人都死了啊，男女有一千人啊。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很遵行亚比米勒的话啊，他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， 对，大家都 follow 他，他做什么大家都跟随他。哇，这种打起仗来哈，就不得了哈，万众一心哈。你们知道有一个匈奴王哈，叫做默毒单于，在汉朝的时候，在汉高祖时代的时候，他串起来的。他后来是怎么做王？他也是很狠的哈，很狠。他也是父亲所生的，可是也是妾所生的，也是不被父亲重视的。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啊，想要篡他父亲的位，可是又不敢啊，父亲这么多侍卫在那里啊。可是他也率领了一些人跟着他啊，他就训练他们啊，他就发明一种箭，叫做那种箭上面做一个笛子啊，你知道笛子是有空气一进到那里就有声音啊，所以箭一射的时候你就听到声音要咻飞到那里去啊。他说你听到那个 咻 的那种声音的话啊，你就朝那个目标去射啊。所以他就训练去打猎的时候，咻看到一只鹿，哇，他们就射，哇，一定是打到嘛。那他有一次又在训练他的这些人哈，他就对着他的马，平常他的坐骑很漂亮的马哈，他就对着那个马去射，你再看是他的马，哎，有人射有人不射，结果不射的人杀掉，你不遵行命令把你杀掉，哦，所以他们都很害怕，不要说哦这个他讲的话就一定做到哈。第二次呢，他又看到他又射是朝着他的妻子，妻子是人怎么可以射呢？王后，对不对？王子的这个妻子，就很多人犹豫就没射，其他人射，没射的人怎么样？又杀掉，哇，不得了！他们就知道说这个话不是随便玩的哈。最后他把箭朝向他父亲，哇，万箭齐发一射啊，他就篡位。所以这个是默毒单于啊，这个以前历史上的故事。所以你看到，如果大家能够跟随他的话哈，什么战哈，各样的战役一定会打胜仗。你看到杀，放火烧，不要怕，我先做，大家也跟着我去做哈。所以他做了这个事情哈。可是后来他又打了跟另外一个地方打仗哈。那跟这个地方打仗也是一样，他们都躲到一个楼上去，那他也土法炮制，想要砍一个木头去，结果呢？楼上面有一个女人丢了一个上磨石，一块石头，结果呢， 哇，真准哦，中奖了，这么多人就打到他，哇，快死的时候他就叫人家去杀他，啊，最后他死了，他以为他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是超人，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哎，他以前都很顺利，没想到发现一块石头就要了他的命，人的生命是很脆弱，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当然一直不断打胜仗的时候你就会膨胀，以为说是
自我膨胀，
你做的东西都，你做的决定都是对的，你知道以前希特勒刚开始发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那些他的参谋本部的人想说，哎，你的这个战略太冒险了吧，你这不是很好的，可是每次他做的决定都是打胜仗，都是打赢了，所以他认为说他那些参谋的都不行，不堪。可是打到战争的末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失去了理性了，以为说他还是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能力，可是后来他做的决定其实都很多是很错误的决定，就像是萨达姆侯赛因，萨达胡森也是一样，开始的时候好像很神勇的，他所做的决定好像都是对的，可是到最后他要跟美国打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幕僚都跟他说不能跟美国打，你一定要让步，他认为他还公开去挑衅美国，他认为说美国还是不敢打，结果判断错误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被打下来，所以你看到我们亚比米勒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，他认为他一直很厉害，可是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模式给打死了，是女人丢的，哇，这个很没面子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后来还流传到在撒母耳记下那个地方，还把这故事讲出来，你要打仗的时候小心不要靠太近，不要以为你是超人，大卫还去提醒他，你记得那个故事没有，记得那个故事，就是这个亚比米勒被女人杀了，然后后来他就 叫一个人杀他，因为太羞辱的事情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神的作为，不是人所能够做的，那最后的结局是世界人跟这个亚比米勒可以说是真的是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亚比米勒的故事。那之后呢又有两个士师，小士师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好讲，大家看一看就好了，因为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相同的资料，有一个叫做妥拉，只讲到说他是一个以撒家人，可是他在以法莲山地做士师，所以做了士师做了23年，以法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派，可是在四世纪里面好像都很吃瘪的样子，都很吃瘪，没有以法莲人在那边做士师，都是别人在那边做，那后来又有基列人雅尔兴起，他也是做士师22年，他有30个儿子，都骑着30个驴子，哇，都有一个坐骑，都有一个凯迪拉克在那里，又管理30座城邑，所以你看到那时候虽然做士师，可是渐渐的有点想要把这个地位传给儿子，可是这里反正就是我们所看到士师的时代，虽然没有王，可是人们总是想要做王，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，这今天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，重点其实就是在亚比米勒的那个地方，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父亲是王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想要做王的心，所以我们看到结论，神其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派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治理之权是在神那里，而且神也乐意跟人同做王，但是人要做王之前呢，一定要先尊神为王，亚当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亚当他去管理这一些事情，神也让他说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随意做，可以随意吃，可是有一件事不可以做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循他的话，所以权柄是从神来的，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神也厌弃我们有这个权柄，所以就像扫罗一样，当他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厌弃扫罗做王，然后神的子民本来就是要作首不作尾，要居上不居下，神应许说如果你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你进到迦南地，你就会去辖制仇敌，而不是被仇敌辖制。可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被仇敌辖制？你会发现因为他们一直是没有遵行神的话， 那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很自由了？我们解放了，我们不是解放了哈，我们被仇敌辖制哈，我们被罪捆绑哈。因为仇敌他本来就是不断的想要辖制我们哈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男人跟女人要谁辖制谁，谁管理谁？很不幸哈，男的要管这个，
男人要管辖的。
第三章哈，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对女人说哈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然后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怎么样？必管辖你哈。所以神也定了一个次序，可是这个如果我们在犯罪中去管辖的话，就不好了哈。如果在神的爱中的话，你去管辖哈，你做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愿意为他舍命哈。然后讲到这个恋慕跟管辖哈，这个字跟创世纪的第四章哈，我们翻到第四章，神对该隐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哈，就是该隐当他开始发怒的时候，因为神不悦纳他的献祭啊，他就变了脸色。神就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？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，他必什么？他必要恋慕你，你却要什么？制服他，你却要管辖他哈，你要胜过他。如果我们罪一直来控制我们，我们一直不断的犯罪，一直行得不好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是你会被罪辖制哈。所以罪会被辖制我们，会哈。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不会被罪辖制呢？”啊，听神的话哈，我们看诗篇十九篇哈，诗篇十九篇，所以罪本身就是辖制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中啊，原来我们是罪的奴仆啊，可是神给我们应许啊，我们要去制服这个罪，去制服这个罪，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哈，诗篇第十九篇。诗篇第十九篇是讲到神的启示，神借着创造来显明他的启示。另外一个，神借着圣经他的话哈，从第七节开始讲到神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等等哈。他的话很好，而且很甘甜，比金子更宝贵哈。有了这个话哈，不只是有这些好处，还有第十一节哈，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。好，我们愿意来顺从他的话，我们是他的仆人哈，他是我们的主，而且我们守着这个便有大赏哈。然后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我们里面有很多罪性在那里哈，可是当有这些话的时候哈，这个就可以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也不容这个罪辖制我，罪就没有办法辖制我。好，所以记得就是说，借着神的话哈，借着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愿意来遵行神的话，而且是甘心乐意来遵从他哈，愿意做仆人哈，顺服谦卑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罪没办法辖制我们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罪，我们来辖制仇敌哈。所以得胜的关键哈，我们胜过这一切是靠着神的儿子哈，让他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时候哈，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哈，我们恢复神起初造人的样子。啊，恢复这个地位哈，跟神一同作王。那第三一点，我们所看的就是仇敌的本质就是骄傲，他会不择手段的高升，就像亚比米勒我们所看到哈，他可以得到权柄，他可以辖制众人哈。可是神的儿子的本质呢，他是不断的降卑哈，愿意成为仆人，而且甘心乐意去侍奉啊。那神就会将我们高升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上面就看到哈，在四世纪里面其实所讲的就是当时以色列没有王哈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个人都要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都要做王，然后不遵行神的话，那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就落在一个很深的捆绑啊，辖制败坏啊，最后都要灭亡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虽然是讲到亚比米勒哈，可是在这里面有很多宝贵东西可以给我们提醒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